我们看一下德训篇，说当时先知厄利亚兴起，嫉恶如火，嫉烈如火，他的言辞像火炬般燃烧，他使人们遭遇饥荒，因为他嫉恶如仇，使人民的数目大减。他借上主的一句话关闭了苍天，他也三次使火下降。厄利亚，你引这些奇迹是多么荣耀，谁能自夸与你相比？你借至高者的一句话从死亡中有音符里使死人复活，你消灭国王，推翻了险要。你在西乃山上听见了上主的训诫，你在何勒布山上听到了报复的判决。你以富有立了君王，以执行报复。你用富有选立了先知为继承你的职务。你乘着火马车被火旋风卷去。你随时准备好在上主发怒以前平息易怒，为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，为并使雅各布的支派恢复旧观。看见你的人和在上主内安眠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我们也讲享有真生命。在厄利亚被火旋风卷取以后，厄利叟充满了他的精神，他在世时没有君王能动摇他，没有人能屈服他，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他，甚至在死后他的尸体还能执行先知的职务。他生前行了奇迹，死后也行奇迹。厄利亚和厄利叟先知可以说代表着两种类型的先知。厄利亚是个什么先知？嫉恶如仇，除暴安良，节制邪恶，那代表天主的权威。我们世界需要厄利亚，也需要什么呢？长期陪伴的但却不屈服的厄利叟。厄利亚时代，厄利亚先知带来的是什么？不听话了就惩罚。那我们今天默想厄利亚先知，我们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需要厄利亚吗？需要呗。我们天主教会在世界面前就得显示出厄利亚的精神。你说厄利亚在世的时候人数减少，为什么？因为天主是惩罚，但是天主惩罚是为救人。那我们今天，你看咱们今天教会说话不管用，先知说话不管用，世界的强权就管用，战祸连天。俄乌战争到现在打了4年半了，死了得有200万人了。这200万人可能只是军人，200万人可不是个小数字了。即使在今天，200万个后面带着200万个家庭，而且战争还在一直打着。如果放到厄利亚时代，厄利亚能制止先知，厄利亚先知能制止君王，你不能再杀人。所以，那么你说我们今天需要不需要厄利亚？需要。我们基督徒天主的教会就代表着厄利亚。从俄乌战争之后，教宗一直呼吁干嘛？停止战争，停止战争。啊，战争罪恶才是真正的灾难。有时候天主要制止灾难，利用灾难制止灾难，天灾人祸制止灾难。有时候制止灾难是让那作恶的人死掉。今天我们读的福音啊，你们宽恕别人，天主也宽恕你们。记住，宽恕并不代表说不要正义，不要正义的宽恕，不要正义的慈悲，那不叫慈悲。宽恕是对罪恶作恶的人一个机会，并不代表说允许他继续犯罪。啊，所以我们有时候错误理解慈悲了。慈悲并不取消正义。所以今天世界上的战争，你有没有看到今天我们教会的先知性使命在这世界上有没有活出来？基督徒已经遍布全世界了，但是别忘了，基督徒领受了一个职务，什么职务啊？先知职务。一个厄利亚走了，实际上我们教会就是厄利亚，教会本身就是厄利亚。而每个基督徒领了洗之后，我们就分享了基督 君王、司祭、先知的职务，每个人也是先知。那每个人的先知使命在哪里彰显？在你所在的地方，在你工作的单位，在你的环境中，你要彰显先知的使命。过去这地方有一个神父，这个神父很有圣德。我们神父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，神父就说了，有的神父就说了，哎，有一次我们正是说闲话了，聊天了，那神父说，算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我不知道啥意思，我说怎么不说了？一会儿一个神父走过去了，他走过去之后，这个人跟我说，他说，我们这地方如果人说闲话了，这个神父听见了，他会当众制止你的。那这个神父就遇到什么劲头啊？先知，就是他在一个地方，一个地方没有谣言，没有闲话，没有嚼舌根子，他就是一个正义的化身，这叫先知。别人看见你就不敢犯罪，俄利亚就是这个，所以连国王都惧俄利亚三分，是不是？俄利亚来找那个阿哈布君王，阿哈布说什么？我的冤家，你又找上我的麻烦了。俄利亚说，是我找上你的麻烦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？但是要做先知，需要有先知的精神。什么？咱们今天讲了德性，其中一个德性什么德性啊？
勇德。
做先知最需要的是勇德，当然上智呢是自然有的，但是勇德是做，因为你要做先知，你面对的是恶，一些恶背后的势力。你要做先知，可能要付出代价。主耶稣为了做先知付出了代价。你做先知可能没有好的人际关系，众人都不喜欢你，先知可能也别人都不喜欢，没好的人际关系，谁喜欢先知啊？先知往往定说呀别人的毛病，先知不会拍马奉承，不会赞美。可是我们今天咱们教会里倡导的灵修都是给你赞美，给你称赞，围绕着你转。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我经常讲说我们的灵修偏了，是我们的神学偏了，我们变成世俗化的神学，世俗化的灵修，我们缺乏先知之风。教会的先知之风是什么？教会是站在真理，站在正义这一边，教会敢谴责邪恶。为什么教会敢谴责邪恶？是因为你代表天主。俄利亚为什么敢谴责这个阿哈布？因为他代表天主。我说话是代表天主说话，你说我不怕你，是不是？他代表先知，所以我们先知不是人的那种什么提个建议了，提个建言了，不是。当你指责他的时候，是天主在指责他，你只不是个工具，但这个工具需要有对天主的勇敢，所以一份信心和勇敢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需要俄利亚，而我们教会应该活出俄利亚的精神。俄利亚是让谁先来呀？谁来临之前俄利亚先来？人子来之前俄利亚要先来。俄利亚是给谁铺路了？耶稣。谁是俄利亚？在耶稣时代的俄利亚，西哲若翰是俄利亚。西哲若翰，俄利亚敢谴责阿哈布，你让你老婆行凶，抢占别人的葡萄园，小心天主收拾你。西哲若翰敢谴责当时的恶王黑洛德，黑洛德那个家的凶残暴力谁不知道啊？放到今天你敢说黑洛德不敢？有一次我在说，我说有时候一个教友跟我说，神父啊，人家也不是信天主的，你不要说人家，你说你的教友，不要说别人。后来当我默想这个西哲若翰故事的时候，我就发现那个黑洛德也不是信天主的，怎么西哲若翰敢说呀？你不要给自己找理由，我还是缺乏一定的什么勇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当先知，你要面临别人要迫害你。俄利亚得罪了这个阿哈布州希泽克亚，那个伊泽贝尔就追杀俄利亚。西哲若翰谴责了黑洛德，代价是什么？他被杀头。耶稣因为用了先知的话说了真理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有点软弱，向世界靠拢，向世界谄媚，不说真话， 教会不说真话的时候就不再是俄利亚。当你不说真话的时候，教会开始向世界谄媚靠拢。比如人家说，哎呀，咱们你们教会咱们反正都是行善了吧，咱们教会是我们共同行善，努力和平走向世界，咱们共同为世界祈祷，我们也共同为世界祈祷祈祷祈祷。那他是假神，不是真神，你为什么非说他是真神呢？因为你不敢说真话，你怕得罪人。人家其他的宗教到我们的教堂里来向我们的天主磕了个头，你要给他的神磕头。我上一课给你们讲，严格讲，一个人不信耶稣不应该给耶稣磕头，他信耶稣才给耶稣磕头，那不信那就是为了讨好你。向神磕头变成了个人际关系交往，那神变成了我们的人际关系的一个工具了，这是错的。你给耶稣跪下得够资格跪下，就像你领圣体是不是要有资格？你给耶稣跪下，你信不信他？你不信他不要给他跪。你要给耶稣跪下，你得有资格才能跪下。你不信他你跪他，那就是你糊弄人了。就好像我们祈祷，你不是真祈祷，你举着胳膊干嘛？那我们到别人家为了讨好人家，给人家的神跪拜一下，神变成了我们人际关系的工具。我们教会缺乏俄利亚的精神。我们天主教会有没有俄利亚精神？有，在全国各地都有。前几天一个神父是一个什么被杀，是不是啊？在非洲了，在哪了，经常有神父被杀了，有修女被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父修女在一个地方传教，可能你传教你伸张正义的时候爱放逐了当地的某些权利，现在杀人秘密就让你死了，你做了他们不喜欢的事，他们可能杀死你。但是我们教会就需要像厄利亚，像希哲罗汉的先知，像主耶稣的先知，因为这样的先知会给带来什么？带来主耶稣。先知是为耶稣铺路的。我们别忘了，我们是先知，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们领了洗就是先知。那么俄利叟是个什么先知？俄利叟不是一个支冲的先知，俄利叟时代他陪伴了得有五个君王。但是圣经怎么评论他？所以俄利叟在他在世时，没有君王能动摇他，没有人能屈服他，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他。但是俄利叟不像俄利亚呀，直接家说就不能刮风下雨了，你都是俄利亚先知也不行，那几天把人口灭绝了也不行啊。所以有时候也得需要缓冲这样的先知陪着你，陪着你不代表向你屈服。俄利亚陪伴了几个君王，都是君王听他的，不是他听君王的。记住，先知是什么？听天主的，不是听人的。先知要学会给世界唱反调，先知不要和潮流同化，先知有时候需要说逆心的话，先知要有独立的精神。所以先知有时候不讨人待见，为什么？你要有自己的思想，你可能一个人要反对450个。先知有的什么？就是俄利叟的先知精神，什么？没人能动摇他，没人能屈服他，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他。他生前显奇迹，死了还能显奇迹，这是俄利叟。就是在俄利叟时代，那个拿阿曼说什么？我现在知道，只有以色列有先知，只有以色列有先知，有天主，有先知。所以先知彰显了天主的临在，先知让教会显示出在教会里有天主。阿门，
阿门。
所以记住啊，先知能让别人知道教会里天主教真有先知，真有天主。为什么？你看天主教不畏强权，不向世俗，不向罪过屈服。天主教不会别人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，天主教不会拍人的马屁，拍官的马屁，拍强权的马屁。你见过俄利亚拍马屁吗？拍马屁他就不是俄利。你见过俄利叟？虽然陪了几个，就俄利叟都是君王讨教他， 君王向他来讨教，他令君王听话，不是他听君王的。可是我们今天呢，我们需要先知，咱们这个教会更需要先知。没有先知，耶稣没办法来。感谢主，还有一个弟兄教会在实行了先知的职务啊。所以今天这两位，我们从智慧德训篇来看先知，我们再看我们今天，求天主圣神带领我们的教会活出主耶稣的先知的精神，先知的使命。